已经说了这个等住，等住这里是说色住，就是心它有散乱，就马上呢觉知照了，然后收摄回来，这样速速的练习。内略者就是这个内略即乐住，这个内略，内略称为这个解住心，觉心外广更内略故。这个在另外的说法当中呢，这个内略心解住心称为安住心，就是安住于这个所缘相，就是觉照到观察到心往外散，这个进一步在前面摄持心的基础上，让心能够更加进一步的内收，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内略心，内略心之后，那就是第四柱心，第四柱心称为乐柱，这里为转柱心，鉴定功德转乐柱故，就是由于啊思维禅定的功德，这个心里面升起欢喜，升起好药，那么这个心啊不离散于外境，更多的转向在这个所缘相上，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所以在另外的一种九住心的这个名义，就是这个名词上说呢，称为静住心。静住跟这个安住是有差别的，就是这两者相比而言，这个静住更加深细，比这个安住呢要力量呢强，要内收的力量更多，就是发现有意愿转的时候，这个安住是离开了所缘相，而这个静住呢是不离开所缘相，仍然在所缘相上，所以称为静住。静就是趋近的意思，靠近的意思，就跟这个所缘的镜像，所缘的内容呢能够为这个接近在一起，不离开不远离，所以称为这个静住。那么这里是称为乐住，属于转住心，转住心就是升起了这个嘞喜悦，就我们有的人呢是好动的，这个你要给他去看看东西，带他走走路散散步，他这样的话就比较欢喜，不然的话呢就觉得难过。那有的人是好静的，你让他待一天呢不动啊，他都是可以的，你如果要他这里走走那里逛逛呢，他反而觉得不舒服，觉得了无所适从，不知道举手投足啊又怎么办好。那么这个静住的时候就是一个改变，它不渐渐是说能够鉴定的功德，就是观鉴定的功德，思维定的功德，这个在初资粮位的时候我们要发起修定的愿心，想要修定会乐意坚持，那都要想这个定呢，它有种种的意义，种种的功德。那这里说鉴定功德了，它既有思维性的，也有就是经过止修练习的进步之后，粗分的会有一些的 身心转变，感觉到定心的好处，是这样鉴定功德的。就是这个包括了久住心成熟之后引发清安乐，这个猛力的现起，身心喜悦清丽，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在这个之后才有，这个是很明显的时候。那其实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它就会有少分少分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静住心的时候，能够鉴定功德，转乐住故，就是它开始接近于调顺，所以更加的这个多一分力量转向于所缘相，与所缘相相接近，能够定心呢，这个力量的增长，这个是静住。那调伏住又称为伏住心，那有的地方称为调伏心。心若不乐，因则伏故，就是心里面呢不乐，不乐就是不忍于这个定的意思，不顺于这个定的意思，那就是心若不乐，那就要进行调伏。这个调伏在第五柱心呢又称为调伏柱。怎么调伏呢？就是外散乱心呢这个时候啊已经呢不起了，转向于内的细尘来做对峙，在极向内转的趋势以后，这个心肺出现轻微的昏沉，称为沉默相。所以要思维欢喜事情，思维功德的事情，思维欢喜事，那就是三宝的功德了，四圣地的这些种种内涵呢，三宝四地的殊胜呢，思维这些，思维得到了人生，心中喜悦，或者是思维光明相，那么这个心意就提高，能够摄取自己的心念，就属于前面讲的说了，这个十一种作意的当中的这个嘞，拔尘的修法，就是这个嘞止修的方法，用这个嘞不是举修的方法，用来测举升起这个起相作欲，起相作欲就是举相作欲的意思，那么这里只是作为调尘的方法，它还不能完整的称之为举相修。举相作意，举相修，举相作意是结合了光，转入到光的时候才能够这样说的。那么这里是属于调尘的方法，他思维种种有意义的事情，思维这些内容之后心就会摄取，所以他所起的作意呢称为训观的方便作意，还不是真正实实的这个类作意现起。那么有这样的力量呢，就能够折服心不乐的状态，就是不调顺的状态。第六柱是息乱心，息乱者未息住心，见乱过失，令止息故，或起灭一耳者，那是后面了。那么这个息乱呢，就是指这个息住心的意思。息住心就是能够见乱的过失，能够见散乱调举的过失，关键散乱调举的过失之后进行对治调伏，不起散乱，不起调举，这个心就为能够寂止。那么这里所修的呢，就是要这个嘞， 色心色相修做这个无常相念实相观察有漏皆苦，不追逐五欲六尘的境界，心里面呢不起扰动，不起散乱，在观察这个功德的时候，让这个尘的心呢能够引发起来，纠正这个嘞低沉的这个嘞过患这种过错，那么这个过错丢纠正了，心呢增散了，明了了能够为极其的明显的清楚的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但是他这种惯性的力量呢形成之后就是因药成病，那就会带来过高的心态，容易飘向于其他境相，那就会有细的尘的力量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除尘，那就思维过患呢思维这些种种呢无常的事项呢，内心收内心略，能够除调举，不随调举卷，使这个心啊更加的安住，那么这个是息乱的这个息住心，灭住心，那其他地方叫极寂静住，第七住心，或起灭意而者为灭住心，贪忧等起，即令灭故。这个极寂静住啊，尘掉都去掉了，但是这个影响还是有，没有完全的消除，所以它有残留的影响。在这个第七住的时候啊，能够为这个正知而住，正知自己有没有沉掉的趋势，如果一有了之后，就不随转就行了。前面在除尘除掉的过程当中啊，他已经建立了正确的方向，不会起大的扰动，不会产生强的沉默。这个时候他一般来说呢，主要是趋势性的这个影响，会趋向于沉，会趋向于掉。那么在这个灭住心的时候，就会将这些要发展的力量呢，在萌芽的状态就开始控制，在萌芽的状态控制是比较容易的，不是要那么强的力量，所以稍稍的起相应的调制方法就可以调制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灭住心或起灭意耳，就是起了之后随起随灭，随起随灭那么这个心啊，这个没有扰动，就是极寂静住，这个是灭住心。做所作心之流者为性住心，这个所作任运成自性故，这个叫性住心呢，它就是符合了什么托的基础了，具备了什么托的基本本质了。什么托的自信是什么？什么托的自信就是与所缘境，专注不三为性，这个就是什么托的自信，什么托的特征，它的体性。这样的体性就是说，他在观察一个镜像的时候，观察一个事理的时候，没有扰动，没有散乱，能够圆得到，能够观察得到。那如果是有昏沉有沉默，是圆不到观察不到的。那如果是有散乱有调举，它就圆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它会波动的。所以离于沉掉，离于散乱，能够专注不散，这个就是什么托的本质性的特征，根本性的特征。 那当然如果要说他的界限成熟呢，那就是要有情感相以后才能够成熟。所以这个信住心在有的地方称为专注一去心，这就是第八住心，沉掉的趋势也不会有了。只要他能够来用功，起相应的心去观察这个所缘境，这个所作任运成自性故，就是他之所作都会逊于这个神不脱自性，不会像前面呢力量用大了就走向于掉，力量用小了就会走向于这个呢成。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在神不脱的修持上来讲呢，算是熟练的运用了，算是这个能够善巧用心了，不是在开始那种阶段当中容易引生种种过患。所以他所起作意是任运成自性，怎么样做观察都是能够安住其心的。那实际上呢也不是一文解义啊，听了这一说之后就说他任运就随意就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熟练了之后，就像通常意义表述的从心所欲而不欲举，他的这个念念相续用的时候都能够保持安住在所缘境相上。但是他是要起作意，要这样的这个呢持续做观察才行的。他的特征呢只是说他起作意起观察呢都会符合于正确的状态，正确的境相。这个就是第八住心的特征。第九住心称为任运住，那么这里称为是持住心，不由作意得总持故，就是这个心念呢缘所缘境的专注啊，它不需要作意了，不要起作意了，这样心就直接可以一直安住，保持正确的安住状态下去，就能够总持了。那这个就是第九住心。这样的经过一番过程练习之后，进行实践之后，那就能够修习得到住心。那这个住心就是已成熟了，这个就是住心的方便。住心就是神不脱心的意思，能够专注所缘的意思。你要成就住心，就是要依这九住心的方便，依这九住心的方法，从最初开始选依所缘，安住所缘，然后摄持令住，相续而住，相续而住的时候能够有善乱离开，有善乱离开，这样速速作意。有善乱离开，有善乱离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能够生见功德，能够生见过患，除去不相应的事情，升起相应的事情，这样这个步步啊增上，逐渐呢成熟，那就能够得到住心的这个类结果。那么这里就是第三颗，在前面讲了这个作意之后就要住心方便，实际上相关的联系要以住心为基础才能够升起作意，能够升起作意又依于你闻思的法意，我们能够做观察，我们有定，目的在哪里？目的的这个呢终极所指就是要能够成无上菩提，能够得解脱的正涅槃。那如果解脱涅槃的方向都不知道，这个方法也不懂，要观的内容要观的道理都没有学习过，他如何能够升起正观，断除烦恼，得到解脱，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佛无私智自然智现前，他也是三大阿僧祇劫九闻九思积极资粮，因缘现前，因缘成熟这个做智慧观察才能够证的不是后人呢才一接触重点善根呢，深刻的心在没有发起还没有发起之前就可以坐在那里修，一味的静坐，一味的静修就可以达到了，那这个是达不到的。最多最多他能够少分起安住，像这里讲的多分安住啊，最后安住成熟啊得安住心呢，那都不见得会能够得到不是能够得到的如果进一步要修观，能够升起十一种作意，能够依这个有寻有思，无寻为思，无寻无思一指一观，指观二道俱转能够除尘除掉，能够安住自在，观行自在这个是要有认识有了解或者是要有这个嘞善知识教，这样才做得到的。那么这个是第三颗。第四颗是住之果，就是你依这样住心之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功德利益。那这个又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成就资粮，第二个部分是成就五种利益。这个成就资粮呢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资粮之所依，第二部分是成就神通之资粮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种种资粮呢依定心为入菩萨能够为住世度生利益有情呢，他也是有自己这个住心方便，作意方便依正理抉择，不渐渐是有广大愿心就可以了，他一定是具备这种堪能性能够胜任得了菩萨的事业，胜任不了那怎么做就像世间一般的情形一样的，叫你做个事情虽然能够给很多人带来利益带来帮助，可是你不懂怎么做，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下手做得好做不好没有把握没有决定那做的过程当中没有体力没有精力这个呢没有完成的基础，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讲呢要有相应的资粮之所依那先说第一部分资粮之所依，此次令此心得最上柔软，就是经过这个调练之后你的心会变得最上柔软的。就我们没有练的心呢是粗糙的稍微说他一句话重了他情绪就来了这个几天都是烦恼的你一定要好说歹说跟他说得很客气把他说得很高兴他这样的话呢就觉得满意了。那这个是心不调柔之下或者是做一个事情没耐心，没做几下就做不了了，不想做了，坚持不了了，这个也是心不调柔之下。或者是他做种种事情的时候这个粗枝大叶非常粗疏出了错也不知道错，出了问题也不知道问题，这个也是心不调柔之下。那基本的不调柔之下呢就是他的烦恼很多，心里面很乱，万念纷飞，没办法调控，这些都是不调柔之下那调柔了这个心意柔软他要念经呢不会念着念着就走神了做事情做着做着就不知道做哪个边界去了能够心呢胜于种种事情，安于种种作意观察，这个就是调柔之心。那么前面的住心方便，作意这个差别等等能够使令心得最上柔软 既曰下以修令境，为境习本定，境常为通故，当成圣软心，当成圣软心。这个以啊，应该在古代来讲呢，应该属于是一个通假字，它应该是那个就是狗字啊，这旁边的这个旁这个部首啊，句子旁边的这个部首，然后再加一个齐字，应该念起啊，就是说这个下起令修令境，这个就是说了下品的清安的意思，由下品的清安为基础，慢慢慢慢修，长卷增善，为静习本定，就是说你要进一步增善，得到更强更细更普遍充满的清安，要怎么办？那就修善定，就修这个本定，修初禅，得到根本定，根本定得到了之后，那你还要进一步修治观察你的禅定是不是清净的。那比如说这个禅定呢，它有慢烦恼在里面，有贪烦恼在里面啊，觉得自己呀这个呢能够修的禅定，得到初禅，世间人呢有几个能得初禅的，舍我其谁呀，没有人能够得得到的。那这个呢就是定心的染污，或者是他这个相应的喜悦呢沉浸于当中，没有能够起舍心，不跟他做追逐，不随逐，陷溺在其中，那么这个有贪染心呢，那定力是不净的。所以这个还要静其定，静其定的目的为什么呢？能够发通。所以修神通的时候啊，是有一些准备工作的，不是毫无准备就能够发神通的。有的人说他见神见鬼啦，等些又怎么样了，这弄得有点不是神通呢，神经兮兮的都可能。就是他会随自己染性产生变化，像有些人出现幻境呢，是真正见到什么东西，不是他的意想，他这意念这想的时候，这个境界就出现，他想什么就有什么。那比如说他想到去哪个地方会遇到什么人是一样的，那么在他的这个意想构画当中呢，就会内境的出现相应的事物，相应的幻境，而不是真真实实了依这个相对因缘出现的一个现象。他就已经呢这个嘞偏离了正确的心理状态，不符合于正常的心理状态。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身体好一点呢，或者身体不好一点呢，都认为是自己的意识力量造成的，实际上不见得，不一定，它只是自己的假象，并不是真真实实如此的。随着你的感觉变化而发生了如是的变化，就好像这个生病的人一样的，他病得很痛苦，病得很难受，那如果你是拿了一个什么药麻醉他的神经的，他感觉到好了，那他就以为是病好了，实际上只是把他的这个难受的觉受暂时的阻隔下来，让他得到相应的一点稳定，但是实际上他的身体的恶变，身体的变化本质性并没有改变，等这个过程一过之后，他又开始觉得不好了，然后甚至还觉得比之前更加严重，更加了大的这个障碍。所以在这个禅修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基础的时候，他所谓能够发通啊，多分都是相似相，他就是不纯净的一个基础所带来的。 那么这个有了之后，当成圣软心，这样所起的心才是殊胜的软心。这个软心不是一般意义讲说一个人呢很柔软，心意啊，这个很弱的意思，不是。这里的软心是调顺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调顺的心，他能够起相应作意的时候就能够去得了，这个软心呢是碧玉，碧玉像这个揉面粉一样的，你翻成水，翻成面粉掺合在一起，然后反复的这个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是非常均匀的，你想要做什么呢都是可以的，你要把它做成馒头，做成包子，做成饺子皮，每一样都可以做得成的，那就是有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它又引发神通呢，就是容易的。四曰，下起修令静，为静徐本定者，菩萨得住心时，因之以得下品升起心起，为增进此起，更修根本禅定。问，更修本定为何功德？那就是后面的第二重了。那先说这个第一重，就是说这个得住心，就是得到什么脱心，得到未到地定心，前面讲的这个久住心方便，之后会得到这个不由作意便能总持这样的安住心。那么这个基础有了之后，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啊，就会引发身清安，引发心清安。这个生意心意就是身清安心清安的意思。那么在发的时候，最初开始感觉上呢，是从这个身清安为这个触点散发开来的，就会觉得身体啊某部分它有微细的四大，然后就像水一样的遍展到整个身体，然后感觉到这个身体啊在在处处都是舒适的，身体也没有沉重，身体非常这个轻快，那么这就是身清安。那么这个心清安的话，就是说它静静的由这个遍展之后啊，心里面感到喜悦，不产生种种烦恼来遮挡自己，不产生这些这个来心绪的凌乱，这个烦恼出现呢，没有能够为保持，没有能够停留，就是水泡一样的，很容易就财生即灭，财喜即灭，不会能够相继，不能够为多的维持，那么这个就是心的清安，有身的清安，有心的清安。再从这个粗禅来讲呢，这个还是下品，这个属于下品的清安相。那你要让这个清安相增上成为善品，就要修根本禅定。其实修根本禅定的时候，就是要有相应的观修，不仅仅是住心方便修，就是要坐意方便。这个时候就起坐意了，起坐意就是要观这个欲界的过患，观色界粗禅的功德，色界粗禅的殊胜美妙。那么经过观察之后，就是离欲界欲趋向于色界粗禅，得到根本禅，得到根本定，那么就弃了五盖了，五盖消除了，那么正住这个粗禅的功德，安住于粗禅，得到更稳定更细微的禅定。稳定细微的禅定反过来由心的转变就影响了这个身的改变，身体的这个清安相更加变满。就像一个人他有病的时候，这个身体很痛苦很挣扎，他就胡思乱想呢，那胡思乱想就越想越痛苦了，就加重了这个病苦。那假设说这个人的心智意志比较好的人，他虽然这个身体很多的这个痛苦病患，但是他能接受，他能够很安然的面临和对待这个状态， 那相对来讲它的苦就要少一点。那如果经过调治之后，这个病苦没有了，病苦没有了，它就影响这个心，这个心，心里面，他就觉得舒适了，觉得很好了，那就是身体改变之后，带来这个心理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了之后，他进一步如果又能够有更好的心理状态，能够非常我们通常说的乐观喜悦，这个呢自主的一种呢想法思考，那么就结合了身体的这种舒服状态、舒适状态，更进一步的感觉到自己本身的这个呢所处的微妙性。通常来讲呢，一个人呢没有病的时候，他的这个杂念想法要这个呢比有病的时候呢更好一点。因为病苦的时候、障碍的时候，他会想得多一点，他这个冲突啊会大一点，没有的时候他会少一点。那如果他在这个正常稳定状态下，他心智要是接受了比如说像佛法这些道理，他如是思维的时候，他会更多的能够得到稳定，能够得到安适。那么这里就是他有了这个下分的清安之后，要增善清安，那就修根本定。修根本定就是能够让清安增善，得到这样的作用。那为什么要修这个更修根本定为何功德，就是为了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呢？如果要得神通，最起码的界限就是要升起初禅以上的禅定。初禅以上的禅定都没有，这不用说得什么神通了。那实际上真正更稳固更好，就是这个根本定以上的这个要四禅八定呢都能够善巧的掌握，而且能够于这个禅定呢入定、住定、出定、入住、出自在，有这样成熟的禅定力量，再来修神通那就容易了。就好像一个人力量大，精力好，他做事情呢就是举手之劳就做好了。如果他本身呢这个体质弱了，精力也不旺盛呢，什么事情呢做到不小不到一半，或者才开始一下就停下来了，停停坐坐，坐坐停停，始终不能够胜任和完成这些相应的事情。所以这个禅定达静常为通故，单纯生软心，诸菩萨为起诸神通故，为欲成就最胜柔软心故，是故静修本定，就是这个为了能够起神通，为了能够这个得到最胜的柔软心，所以进一步修这个根本定，进一步修这个根本定，依此修习成熟，去除定当中种种的染污障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引发神通。这菩萨修神通呢，不是为了说显示自己有超凡的能力，或者是为了名闻利养，而是以神通的这个力量、神通的成就，行利他的事业，帮助众生。就像你要教授教诫众生呢，如果你有他心通，你有宿命通，你有天眼通，你有天耳通等等，那你就能够先观察这个友情呢他的心理活动，能够观察他的因由来由，能够观察他的这个根性习性，说话的时候能够知道他的思维理路，他的这个呢思想意境，他所要得到的这个东西和方向，这样你就很好的掌握了之后，就可以相应的去帮助他、摄受他、教化他。那么这个神境通的话，当他有这个呢一些方面要做调整的时候，你能够变现种种境界了，这个呢比如说刚强的人，你能够折服他，现威猛相，那就可以折服他。这个胆小的人、怯弱的人，你就能够现这个 这个温和的像，这个慈悲的像，能够为安抚他，就是有种种的这些类作用。所以菩萨呢要修这个禅定，乃至于修这些根本定，引发神通。那第一个是自量之所依，就是要基本的禅定呢成熟。那么成就神通之资粮，就是要起住神通，欲何所作？就是你这个成就了神通之后啊，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呢？胜柔软心，复原何成？就是胜柔软心呢，就是柔软心得到，胜柔软心得到，就是更殊胜的柔软心。又要怎么成呢？既曰：喜痛由诸界，利是诸世尊，最善柔软心，供养诸佛故。那这个是菩萨成就神通的资粮，那就是能够依这个神通啊，去游历诸界，去十方世界。这个力是诸世尊，就是供养种种佛。你像这个华严经里面的普贤菩萨恒愿品，这个净微尘数的世界有净微尘数的佛，然后菩萨呢分身微尘数身，以微尘数的这个香发真毒转方供养佛，然后起沉静的语，沉静的意，来赞叹佛的功德，赞叹佛的这个种种殊胜。那这些都是这个呢要有神通的力量才办得到的，没有神通的力量呢就办不到。有神通的话，能够这样广大的去周历一切佛了做供养呢，那就是会瞬即的成就资粮。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经过常观呢，从这个意缘分别，随这个意缘性而转，能够这样观察到，不是实际的能够为往去能够去到。最善软心得供养诸佛故，这样的话就是最善软心，前面是胜软心，通过禅定成就之后有胜软心，这里的话呢是得到最善软心。最善软心是第一胜柔软心，这是因为呀供养诸佛带来的，是供养诸佛故。是曰：起通游历诸界，历是诸世尊者，诸菩萨欲往无量世界，欲尽无量劫数，欲历无量诸佛，欲成事供养，即闻正法，为此事故，起诸神通。就是说了，这个上半界的意思呢，菩萨成就了这个神通之后，他可以往无量无边的世界，也可以经无量无边的这个劫数，就是说这个空间上来讲呢没有边际，时间上来讲呢没有久和暂，就是没有短期和长期的差别，无量劫数都可以。那这样的这个因缘呢，去供养无量的佛，依这些佛做恭敬做供养，随佛听闻正法，能够抉择真理，消除疑惑，建立种种殊胜的这个嘞内涵，那这些都是依神通的力量所显的。为此事故起诸神通， 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所以菩萨修神通呢，不是为了显神通，表示自己有超凡的能力，或者是大家赞叹他一下，供养他一下，不是这个样的目的。菩萨修神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意愿就是他所建立的目的方向是重要的。他的方向对，修神通是可以的；他的方向错，修神通呢是障碍。如果他为了求名求利，如果为了稀奇古怪，追求一点的奇异，就是见所未见，这些种种想法都是贪心，都是这个烦恼相应的嘞升起。那么这个修定当中呢，他不可能让他的定心柔软得到真正的松通，所以其也只是相视境，不能够如实得到神通，或者得到神通也是世间禅定所现的这个共世间的五神通，是有限的，是有范围的。问何故做此事，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答：最上软心得供养诸佛故，由供养诸佛为因故，更得成就第一圣柔软心，如是得圣心意，便得诸佛之所称扬。就是他能够利益无边世界供养无量寿佛，这样的话功德增上，能够成就最胜柔软心，第一柔软心就是由资莲的集聚了，由资莲的培养呢所带来的，能够起大的功德利益，得了这样的殊胜心呢，为诸佛之所赞叹，诸佛之所称叹，这个就是成就神通的资粮。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成就这个助心，能够成就作意所带来的五种利益。那这五种利益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标，就是总标出来；第二部分呢，就是解释这个神通成这个助心成就的五种利益。所以这里相应的来讲，它主要是讲助心成就，也就是说神摩托心成就、定心成就，定心成就之后依相应的作意，又能够成就四乘八定根本定。那么根本定成就之后，能够引发种种神通，起种种殊胜的功德。前面是从资粮的角度上来讲的，后面呢又从这个五种广大利益来说。先总标经出，即曰：未入静心前，五种称扬德，气体沉静故，堪静无善尘。就是说了，有五种事情，就是未入静心前有五种称扬德，就是有五种事情在菩萨在这个静心地前。静心地是什么意思呢？静心地就是菩萨能够为正性离生，能够见道，能够证入圣位，获得静心。那静心地前呢有五种功德，菩萨有五种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能够成就清净气体，能够成就法器，成为法器，可以进入无善乘，就是有力有能去向于无善菩提，决定成就无善菩提，所以成就菩萨。这个就是属于家行未成熟的时候。声闻藏里面呢，这个暖位、顶位、忍位是第一法位，属于四善根位。那他在这个声闻观行呢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暖必至涅槃，就是到暖位的人，他可能是会下三恶道，也可能是有退转的，但是呢这个善根升起来之后决定在 未来当中要趋向于涅槃。那么这个四第一法位呢是无间而转的，这个顶位的时候呢它是不会断上根的，就是下下生下下生的上根不断。那到忍位的时候呢，它由于烦恼制服的力量不下到三恶道，不入三恶道，一直保持到这个呢上根呢转入到见道位，这个就是内凡夫位它的这个呢相貌。那这里菩萨他在修习禅定，修习住心，能够引发神通，闻法立身，供养诸佛，成就这些资粮，能够具足五种功德利益，是成为进入这个嘞圣道的基础，是成为这个进入圣道的基础。四曰未入净心前五种称言德，为此菩萨于净心地前先得如来称言其五种功德。就是说了这个菩萨于净心地前，那就这个净心地就是菩萨实地的初地，就是菩萨要证入初地之前，他为什么要得神通，要行资粮呢，集资粮呢，就是为了能够为早证圣位，早入圣果。那么经过这样的调炼之后，得第一柔软，最胜柔软，为如来所称赞，就是为诸佛所这个赞叹，赞叹其功德。这个问此称扬与菩萨有何利益，就是说菩萨这个赞叹呢有什么利益呢，佛赞叹他为什么呢。答气体沉静故，堪静无善称，此菩萨得如来称扬矣，便成就清净气体，于无善称则刚进入。就是说了为什么这个佛称扬，佛赞叹，就像我们这个金子一样的，你要把它做成种种的装饰品，那先要做准备工作，它可能有一定的杂质，或者是质地不够柔软，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用火来煅烧啊，反复的这个打造啊，最后就越来越纯净了，越来越柔软了，随你的这个加工方法了，你可以做成种种呢美好的装饰具。那么菩萨通过禅修，通过止观的基础得到神通，福报培养，其这个心地已经调柔了，已经调养到成熟的阶段了，他在做这个圣意观呢，就能够与圣意相应，佛观菩萨有此基础，佛观菩萨法器纯净，成为法器，所以这个时候就赞叹称叹他的功德。就像我们人像过去啊，这个追随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学习了，那善知识他先要教育你，先一些事情来磨砺你，让你的心意变得调柔，能够听的时候啊专心专意的听，听了之后能够如理的思考，思考了之后你会认认真真去实践，而不是三心二意的，不是将这个学了之后都放在一边了，想也不想了，或者是道理是很通的，但是呢觉得了自己啊已经了不起了，已经够好的了，目空一切，这样的话它也不可能有增上的作用，有进一步的实践。所以这里是菩萨成为最上柔软心呢，为诸佛之所赞叹，所以佛就会赞叹了，他是堪称法器了，可以入了，那么这个下面就开始解释这五相功德到底是什么，何等五功德， 即曰：念念容诸习，生矣即心矣，圆明与见相，满尽诸法身。什么样的五相功德呢？就是念念容诸习，那是第一项功德，能够消融一切习气，生矣及心矣，两项功德，那就是身清安，心清安，就是身清利，心喜悦，那这又是两项功德了。那还有两项功德，就一共五项，就是圆明与见相。圆明是一项功德，能够圆解一切种空。见相呢，能够见无分别相，有这五项功德。就是这个呢，有神通的力量呢，这个于无边界去供养诸佛，学习佛法，听闻正法，这个菩萨呢调成法器，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相貌，有这五种。四曰：五功德者，一者容喜，二者生矣，三者心矣，四者圆明，五者见相。就有这五项功德，那么这个是条列出来了。下面呢具体来说，来解释什么叫做容习生矣心矣圆明见相。那么先说第一个，容习者，意义刹那消融一切习气聚故，这是菩萨的光辉呀，已经是非常成熟，他这个念念念念都是跟智慧相应，起智慧光照，不与身心当中所起的种种习气相应，能够消融自己的习气。比如说有的人的习气呢，就很散漫，总是这一下那一下呢不能够集中，那这是一种习气。那有的人喜欢人赞叹啊，有人一赞叹呢就很高兴，不赞叹呢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那这是他的习气。那或者是有的人很凌乱，没有这个秩序，做什么都是很凌乱的，那也是他的习气。如果从这些种种角度上来观呢，百千习气，那么这个菩萨经过调成法器之后，有最善柔软心之后，他不跟习气相应。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走路啊，身体似乎很沉重的样子，这个声音呢很粗犷，影响呢好像一个人有几个人的声音一样的，那这个也是一种习气，就是身粗中相。那菩萨通过这个观察呢，心意柔软呢，就能够很敏锐的观察到自己的过患，观察到自己的过失，所以他能够调柔身心，念念之间消融自己的习气，这个是第一分。第二分是生矣，修习清安，遍满身故，就是说他这个四禅八定这些根本定呢都成就，所以这个身体是非常舒适的，非常轻快的，没有觉得身体哪个地方痛啊，哪个地方痒啊，有的地方呢这个迟缓呢行动没有，能够如意而行，如意而动，就是比如说行住坐卧思维仪啊，能够保持啊安详，能够保持啊有序，举止这个动作都是这个嘞随意的，都是舒缓的，这个是身的这个清安。那么心的清安就是说了，心以意耳，就是身的清安，就是他的这个内心的喜悦了，是周遍的，他的念念起念念都是喜悦相应， 没有丝毫刹那的这个嘞，苦患相损恼相伤害，不会起来。圆明者，圆解一切种空，离分数故。这个圆解一切种空，离分数故啊，就是他的这个文思之慧已经成熟，已经善巧，非常娴熟。所以这样的话，他在对于甚深的空义，空义我们讲的广说的时候，有内空、外空、内外空，有空空、上空、大空、巨空等等，这个诸数的分别，就是种种的分别。那皆是空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观察人我空，有离运我、寂运我等等的观察。那在初修的人呢，连这个名词都觉得很多，觉得这个概念呢，无从这个嘞，下手。但是作为这个久修的菩萨，自恋成熟的菩萨呢，能够圆解一切种空，不会依这些种种差别相呢，产生这个嘞，这个障碍，产生疑惑，不会，他能够为深见其理，这个慧解圆明，慧解圆明，这个是第四相功德的。